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工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3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 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百姓传真相，黑龙江王福华遭冤狱两年；因坚信真善人，辽宁优秀警官王晓明被无理辞退；安徽省原政法委书记徐立权罪恶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绥化市北陵区法轮功学员王福华女士因为信仰法轮大法，为边缘百姓传真相，遭冤狱迫害两年。2020年11月6日，她走出了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王福华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获得健康。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2018年10月，她去兰溪县北安镇给那里的乡亲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19年5月，王福华被安达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王福华被强迫坐小板凳，一直坐到晚上10点。半夜12点，王福华又被强行叫起来，接着坐，不能闭眼睛，一闭眼包家就辱骂羞辱他。王福华坐得双腿很疼，起来坐下都费劲儿，腰背酸痛，五脏六腑被挤压得很难受，这是一种看不见伤痕的迫害。2020年11月6日，王福华结束冤狱回到家中。回到家后的王福华仍然被当地政法委人员、公安警察、社保人员骚扰，社保人员强制他退回这两年被非法判刑期间收到的养老金，说要不退回就不给开资，不得已家人替他交了6万多元。社保人员还把王福华这两年期间涨工资的部分给降下来，调回原来的工资额度。2021年4月，王福华又被政法委人员骚扰，要求他签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书，并威胁他不签就送洗脑班。据民慧网报道，辽宁抚顺新宾县法轮功学员王晓明先生今年50岁，是新宾公安分局在职警官，因信仰真善人屡遭迫害，现今又被公安局领导勒令辞退。王晓明曾患有心衰、尿崩的疾病，到医院都不给治疗了，后来通过坚持学练法轮功病好了。王晓明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真善人法理，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这在单位是人尽皆知，局领导也是有目共睹的。王晓明在每次公务员年终考核中都是成绩优异，名列前茅。他在永陵派出所承担的电脑工作中多次受到省市检查的好评，因为修炼法轮功，局里几次调动他的工作，他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恪尽职守，任劳任怨。然而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优秀警官，却被新宾县公安分局领导冠以不合格公务员的名义勒令辞退。
王晓明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因坚持真善人信仰，曾多次遭残酷迫害。曾在新宾县看守所，后转到抚顺市教养院，被强制所谓的学习转化，后来又绑架到抚顺吴家堡教养院非法劳教。在教养院期间，王晓明被剃光头、戴手铐、关严管小号长达5个月。王晓明曾绝食100多天抗议，生命一度危在旦夕。由于长时间被灌食，使身上生疮，一耳生疮穿孔，听不到声音，后又被绑架到抚顺罗台山庄强化洗脑。新宾县公安分局领导为捞取所谓政绩，采取各种手段，寻找各种借口，欲对王晓明开除公职，先后多次开除王晓明，但计划均以失败告终。今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以新宾公安分局局长刘汉波为首的局领导又一次要开除王晓明，这些局领导几乎倾巢而出，轮番作战，对王晓明实施高压政策，逼迫王晓明写辞职申请。之后新宾县纪检委、新宾县委等有关人员也轮番找王晓明谈话，罗织材料以达到开除他的目的。新宾公安分局领导甚至把王晓明写的申诉材料、申诉信诬陷为法轮功宣传材料，动用抚顺国保支队警察来迫害他。王晓明以纯善的心与来的各单位人员讲真相，向他们介绍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的道理，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是真正传统道德的守护者，使来的人明白了真相。据明慧网报道，徐立全2005年5月至2016年11月任中共安徽省政法委书记、省委常委，并在2006年12月至2013年8月兼任安徽省公安厅厅长，现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据不完全统计，在徐立全任安徽省政法委书记期间，安徽省王洪荣、费章金等3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被绑架、非法判刑、酷刑折磨、药物摧残、暴力洗脑的法轮功学员不计其数。作为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徐立全指挥、策划、操纵了全省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打压。对其任职期间，安徽省内发生的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今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其中，原安徽省政法委书记徐立全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之中。根据明慧网已曝光的安徽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实例统计，安徽省法轮功学员遭受的酷刑达100多种，主要有以下几大类：电刑、棍棒、毒打、体罚、摧残性灌食、铐刑、注射不明药物、冻刑、刑具、烫刑、超强度奴役等等。根据迫害实例记录，除酷刑外，很多法轮功学员都受到了中共的药物摧残。为了转化法轮功学员，合肥市的中共人员明目张胆地通过暴力手段强迫法轮功学员服食大量不明药物，强行给法轮功学员打电针、电麻、注射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进行身心摧残。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 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民众表示都来制止迫害，法国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8月14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蒙华雅尔大道上拉起真相横幅，向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征集呼吁制止迫害的签名，得到民众普遍支持。玛丽·何塞说，这些横幅像画展一样展示了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非常好的传播方式。他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信仰自由是每个人都有的自由，不能由政府来决定。活摘器官是系统的犯罪，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在蒙特利尔一家医院工作的阿布杜尔在了解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情况后说，迫害必须停止，人们应当明白中共是恐怖政权，他屠杀人民，活摘器官，把人体当作商品出售。他认为国际社会应当采取行动，他说，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民都应当做些什么来制止他。很多民众在签字时表示，他们对中共反人类罪行早已感到义愤。市民乔治和太太儿子一起在征签信上签字。乔治说，中共的当权者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共产党造成千万人的死亡，人们必须阻止共产主义。2021年8月8日和8月15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和特洛卡德罗广场展示法轮功功法，并讲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的罪行，同时还向游人和当地民众征集签名制止迫害。人们了解真相后，感谢并鼓励法轮功学员加油坚持下去。雷塔欧先生表示，中国人民是我特别尊敬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这场迫害是耻辱，人们应该制止。市民瓦里德说，中共是独裁，他们毫不顾忌人民的性命，他们只顾自己的权利利益。中共杀害无辜的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神造了人来在地球上是让他们生存的，不可以区别对待。每个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应该携手互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15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历史看今天，读事不能乱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4日。传统的中国人敬天信神，对于誓言非常重视，都知道不能随便发誓。因为人们都知道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言语的分量是很重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发誓是庄严神圣的事情。夫妻成婚之时会拜天发誓，永结百年之好；朋友义结金兰时会摆酒水或设案焚香，跪地起誓。中国有句古话，三尺头上有神灵，人们认为誓词一出，天地神明共见之，如违背誓言，定会招来灾祸。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今社会中违反誓言最后遭受恶报的例子。大宋靖康二年，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北上，他与金国达成和议，显仁皇后被释放回去。临走时，显仁皇后对钦宗发誓说，我回去后如果不想办法来接您，就瞎了我的眼睛。显仁皇后回去后发现宋高宗并不想接回钦宗，也就没敢据理力争。不久，显仁皇后双目失明，无法医治。后来一个道士治好了他的左眼，说，你以后一只眼睛看东西，一只眼睛应验誓言吧。 显仁皇后虽然有心无力，但也没有尽心尽力，终究还是应验了自己当初的誓言。清朝咸丰年间，遵化直隶州有位刺史，为了标榜自己很廉洁，提了一幅对联挂在大堂中，对联上写着：我如王法恼徒弟，耳莫七星头有天。而现实中的他却是一个贪官，干了不少王法贪污之事。因为当时的官场腐败，这刺史居然平安退休了，回老家河南养老。一天他在登山途中竟失足坠落，头碰巨石，顿时头破脑裂，当场死亡，脑浆都出来了。真的应验了对联中所说的：我如王法恼徒弟。刚才两个例子都是古人违反誓言遭到恶报的真实案例。大家知道，中共篡政以来，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很多受无神论思想教育的人不再相信神佛，对发誓更是不当回事，常常把誓言挂在嘴边，动辄发誓天打五雷轰、被车撞死、断子绝孙等等，认为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不会有什么后果。下面我们就一起看看现代版的违反誓言的恶报实例。2008年8月，东南快报等大陆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福建省福清市东汉镇一许姓男子为赖账，手持铁棍，不惜对天发誓，声称如果确实欠钱，就遭天打雷劈。结果一分钟后就遭雷击，最终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事后，许姓男子将500元钱还给了朋友。人以为可以信口开河，随意承诺，但是人间私语，天闻若雷，谁做了承诺，发了誓言，就在谁的身上兑现。可见毒誓绝对不能乱发啊。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曾经发过一个毒誓，就是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共产党，为他的事业奋斗终生。虽然有人觉得自己也不是真心的，不必当真，但是在上天看来，人发的誓是要算数的。如果您没入过党，只是入过团、入过队，您也许会说，我都超龄了，自动退出了，我早就忘记发过什么誓了。可是别忘了，毒誓是人忘天不忘的，它是跟着人走一辈子的。过去的人都是对着天地神佛起誓，当代的中共却逼着一辈又一辈的中国人向他宣誓，甚至连几岁大的儿童都不放过。中共到底是什么？把生命和未来交给中共，又将是怎样的结局呢？中国人讲天人合一，天时地利人和，而中共讲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是西来幽灵，他的精神来源是共产主义的鼻祖马克思，而马克思是一个撒旦教徒。当人们举起拳头向中共宣誓的时候，实质上是把一个毒誓发给了撒旦，说要把生命献给他。那么这不是发了一个最大的毒誓吗？现在全球都在围剿中共，人间的正义力量正在清算中共，美国已经宣布禁止中共党员入境，这些都是天象的变化，谁都知道杀人偿命。中共历次运动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那些死去的冤魂也要找中共索命偿还。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谁愿意成为中共无辜的陪葬品呢？神佛是慈悲的，上天有好生之德，大淘汰前都会给人足够的机会，一定会警示人、提醒人、救人于危难。而传递真相的使者，他们以真善忍为做人的准则，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他们遍布在各行各业，生活在你我之中。他们就是法轮大法弟子，20多年如一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揭露迫害，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世人中共的残暴与邪恶。有多少人收到过大法弟子们从门缝中递进来的真相传单、小册子、光盘以及各种真相资料？ 有多少人花过印有天灭中共在眼前、退党团队保命等字样的真相币？有多少人在商场、集市、校园、山头、农田边听过他们讲述真相？又有多少人出国旅游的时候在景点看到过他们讲述真相、演示功法、无偿派发真相报纸？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二十多年来，大法弟子们顶着中共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地讲真相，打动了越来越多善良民众的心。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 3.8 亿的中国人，从高官到百姓，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就是大法弟子说的三退保平安。孟子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神佛慈悲地再给善良的人一次救赎的机会。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神佛就会帮您解除与邪灵签订的卖身契。当中共恶魔被铲除的时候，您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就会拥有平安的未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上校女军官走出了病痛和绝望。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轻时就事业成功的上校女军官，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可他内心深处深埋的痛苦却不为人知。他常常问自己，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啊？绝望之时，一位朋友的造访给他带来了命运的转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上校女军官的故事。我叫宝燕，我父亲在50年代的时候是上校军官，从小奋斗精神就根植于我的生命深处。40多岁的时候，我已经是事业有成，工作中发表了多篇的科技论文和著作，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奖，后来被授衔成为上校军官，而且是单位唯一的现役女军官，让单位和家庭内外的人们都对我刮目相看。曾经有人给我算过一卦，说我年轻有为，事业顺利，可是我自己知道，所有这些光环都只是外在的表象，自己的内心深处却是痛苦不已。我曾经问过给我算卦的人，说我年轻有为，事业顺利，可我自己为什么感觉不到呢？ 为什么我感受到的只是烦恼和无助？他回答不了，就告诉我说，那只是我自己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个性要强，拼命工作，没想到身体早早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脾功能亢进，血小板减少，有出血倾向，严重的时候贫血到了需要输血的地步。可是我还有工作没有人代替，不得不坚持着，而且我还有风湿性的心脏病，经常发烧，要长期的注射青霉素。我已经打了两年了，打的身上是硬结套硬结的，都没地方下针了，但是只要稍一停针，马上就会发烧，发烧又会使心脏病加重，所以就发展成了慢性风湿性瓣膜病。另外，我的腰椎间盘突出，腰部都成 S 形状了，需要用两臂支撑上身的重量才能站立。那时候丈夫在外地，孩子还小，我一个人带着孩子，真是心力交瘁。有时候我外出，中午回来的晚，孩子放学回来吃饭，找不到妈妈，只能在墙头上站着盼着。一次外出一整天，很晚才回家，发现刚上小学的孩子因为骑自行车躲汽车，撞到了路边的一个大石头上，把腿摔断了。虽然得到了单位同事的救护和帮助，可是整个的一个夏天，孩子腿上打着石膏，里面的皮肤长痱子和湿疹，皮肤都溃烂了。我常常想，我怎么这么累呀？我为什么这么苦呢？连孩子都跟着受苦，谁能帮我解脱出来呀？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什么年轻有为啊，简直是活受罪。1996年是我生命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一年。那天我的一个曾经在一起住院的病友来到了我家，他手里捧着一本崭新的书，告诉我说，这是一本宝书，讲的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的理。我认真地听着，突然身体像通了电一样一阵的兴奋。真善忍，真善忍，太好了，快把书给我看看。他把书交给我，我一看，书名叫做《转法轮》。翻开目录一看，都是我想要知道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啊。那时我正好在家中休病假，从下午3点开始看，真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当时的感觉就是，我怎么才找到你呀？找得我好苦啊。到第二天就看完了，整个人像被洗过一遍一样，连世界观都发生了变化。活了大半辈子，直到看完这本书，我才知道了人为什么活着和应该怎样活着，再也不像原来那样稀里糊涂的了。当我第二遍看《转法轮》的时候，发现书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很多我在看第一遍的时候的疑问，不知不觉中全解决了。我相信书中说的每句话，甚至那些神奇的现象都是真实的。李洪志大师还为我打开了天幕，让我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殊胜景象，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真实和超常。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就是要修炼法轮大法，我就是要认李洪志大师做我的师父。这时我突然开始发烧，浑身疼痛，以前有过病的地方全都翻出来了，非常难受的感觉。我感到了几分高兴，又有几分紧张，是不是师父管我了，给我去病了？怎么这么快啊？会不会是风湿病又犯了？难受点可以挺过去，要是病情加重了怎么办呢？不过我还是要相信大法，相信师父。就这样折腾到早上，我找到了一个练功点，问了一个老学员，那位老学员慈眉善目地对我说，你真有缘呐，师父管你了，刚看书就给你清理身体了。原来是这样啊，师父真的管我了，给我清理身体了，我一定要坚定。结果原本发烧都会烧到39到40多度，而这一次只到37.9度， 而且当天下午就退烧了，浑身也不难受了。从那以后，我的很多病都去了根，我身体轻的像要飘起来一样。修炼一段时间以后，一次在梦中，我看到了一个像是飞机场一样的地方，周围都是连绵的小山，突然这些山都发生了爆炸，连续不停的爆炸，强烈的爆炸引起的震动，把我的身体震动的是上下颠簸，最后把我震醒了。我感觉震动发生在我的心脏部位和整个身体里，后来我悟到了，是师父用强大的功把我心脏里因为风湿引起的风湿小结给炸掉了，而这样的风湿小结就是导致未来心力衰竭的隐患呢。法轮大法给了我太多太多了，我决心听师父的话，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人，不求名不求利，真正的从做一个好人开始提高自己。首先我要改变自己的性格，尽量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把个人利益要看淡，单位评职称和分房子的事我都不去争了，我想随其自然吧。单位公布了谁住哪套房子后，有人找到领导想要分给我的那套房子，我知道后就把我的房子让给他了。知道的人都很惊奇，觉得我修炼了法轮功后人不一样了。在家里也是，困难的事由我多承担，母亲瘫痪在床十几年了，弟弟和小妹妹照顾一段时间后都受不了，闹得矛盾很尖锐，相继离开了，我就一个人照顾母亲十年，直到她离世。我们全家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良和真诚，明白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和迫害，全家人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我家里的远房亲戚中有好几个是大型国企和私企的领导，还有当老总兼党委书记的，他们也都做了三退声明，退出了中共。后来因为裁军，单位解散了。我之前的同事里有七八十个师团职干部，甚至军职干部，在我的劝说下，他们也退出了中共。他们还说我修炼后不但性格变了，人也长得漂亮了。我知道这是法轮大法的威德，让人们看到大法弟子与众不同的表现。听众朋友，上校女军官宝燕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愿您健康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又与您见面了，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清朝皇子的教育制度是在康熙年间定下的，皇子皇孙六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每天清晨五点钟皇子们就要起床，一直学习到下午六七点钟，一年之中休假只有新年一天和其前两个半天，不分寒暑，天天如此。皇子皇孙们读书的书房位于畅春园的无义斋，从书房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里不讲安逸。康熙在《庭训格言》里说，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朕于六月大暑之时不用膳，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纵而能者也。就是说，大凡修身养性都应在平时的一举一动中有所体现，从日常小事做起。我在盛夏六月大热天都不扇扇子，不摘帽子，这是因为我平时就严格要求自己，不放纵自己，才能做到这样。无义斋的一天。对 对于皇子们的学业要求极严，康熙时常抽查皇子们的功课，检验他们的武艺。康熙起居注册等书记载了康熙26年六月初十日，皇子们在书房无意斋里一天读书的情状。寅时，清晨3至5点，皇子们在书房读书，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父到来上课。卯时，5点至7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父是达哈塔，汉文的师父是汤斌。老师开始检查皇子们的功课，开始背课文了，一字不错就可以继续下面的学习，画下一段的课文继续背，明天还要检查。辰时，7点至9点，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意斋，开始检查功课，主要是检查背诵，和现在上语文课是一样的，一上课就先检查背诵课文。4时，9点到11点，时值初伏，日已近中，骄阳似火，皇子们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的，要正襟危坐，开始练习书法，要求每位皇子每个字写100遍。5时，11点到下午1点，进午膳，吃完午饭就要继续上自习写字。未时，下午1点到3点，皇子们到无意斋的院子开始上体育课，那儿有弓箭和箭靶，还要学习摔跤、武术等。申时，下午3点到5点，康熙又来到无意斋，随意翻书命题，诸皇子依次鱼贯近前背诵书讲。酉时，下午5点到7点，在无意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令诸子依次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又命诸位师父射箭，随后康熙亲射，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放学，这就是皇子们的一天。康熙勤政60年如一日。康熙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他安疆拓土，造福于民，被尊称为千古一帝。从康熙开始，清朝的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除个别情况无一例外。即使在康熙18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御门听政的时间原本春夏两季是在早晨6点卯时，秋冬两季是早晨7点辰时。对于许多年迈的老臣来说，为了参加御门听政，每天3更半夜就得起身，早起赶往宫中。久而久之，御门听政让很多人吃不消，于是他们3番5次上书，希望皇帝能放宽御门听政的时间。面对大臣们的反复恳请，康熙也妥善予以安排，每逢大雨雪或者酷暑严寒，却无应奏事宜，可以临时请旨暂停听政。年逾60的老臣不必每天都来，可以间隔2-3天来起奏一次。但是康熙本人因听政30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极觉不安，或隔3-4日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所以仍然坚持每天听政。遇到紧急公事，康熙总是连夜批示，从不拖延。 他反对皇帝只管天下最重要的事，不必管一些小事的说法。他公开宣称，皇帝处理事情，一时不慎就会给天下造成麻烦，一时不慎就会给后世留下灾难，不注意小事就要危害大事。康熙十五年夏，由于黄河堤防失修，决议频繁，为了掌握黄河的第一手情况，康熙曾几次亲赴现场考察，勤奋研究。他乘船调查过下游的孟津、徐州、宿迁、邳州、桃源和青口等地，又亲自到中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视察，还从横城堡（今宁夏银川市东南）扬帆黄河中游，历时22天，航程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事。在中国历史上，关心水利建设的皇帝不乏其人，而能亲自多次进行水利实践、探究详情、提出解决方案者却不多见。学者一日，必进一步。康熙屡屡告诫后人，要精进用功，不可稍有懈怠。他说，亦云，日新之谓圣德，学者一日，必进一步，方不虚度时日。易经上说，日日更新，可称得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或一种极高尚的品德。喜欢学习的人，应当天天都有所进步，才能不虚度光阴。康熙教子庭训格言中讲道，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为不知逸，而欲劳即不能堪矣。故亦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人都喜欢安逸，而不喜欢付出辛苦，但是我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劳作，才知道什么叫安逸。如果只是贪图安逸，那么其实根本就不能体会到什么是安逸，而当需要吃苦的时候，反而会承受不了。他认为，圣人都是把辛勤劳作看作是一种福气，而把安逸看作是祸患。康熙一生都以此自立，从亲政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晚年回顾一生时，他感慨地说，自己在位61年，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惶，未尝稍懈，数十年来丹心竭力，有如一日。纵观康熙的一生，这话是恰如其分，没有虚言。康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身治德，垂范后世，是中华传统文化宝藏中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说的是一位癌症晚期在医院等死的病人是怎么起死回生的。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省农村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去参加四表哥女儿的婚礼，这时候的表哥已经是胃癌晚期，家里的亲戚们都瞒着他，背地里偷偷掉眼泪。四哥看上去很瘦，四嫂也很憔悴。婚礼那天，两个人忙里忙外地招呼客人，这位法轮功学员也就是四哥的这位表妹吃完饭还要急着赶车有300里的路，就这样也没跟四哥说上话，带着遗憾离开了。几个月后的秋天，四哥住进了哈尔滨市第四医院，表妹知道后就想着一定要去看看，要把能救命的九字真言告诉四哥。二哥把表妹领到了医院住院处，给他看四哥胃里的胃镜视频，那东西就像是一堆烂木耳，大夫不让他吃东西，只让喝一点点粥，怕穿孔。四哥家的两个妹妹、二哥、四嫂都背着他哭，四嫂更是痛苦，在四哥面前还得装没事的样子。二哥绝望又无奈地说，人完了，医院不收，他自己不知道，又不能说出院，怕他疑心，怎么不给他治了呢？现在肝上又长了个脓包，大夫说得往出抽脓，大夫告诉你四哥说肝上长个疖子得抽脓。四哥的样子和以前大不一样，躺在床上瘦瘦的，脸色很黄，说话声音很小。表妹和四哥聊家常，很自然地说到表妹以前身上都有哪些病，练法轮功现在都好了，讲了自己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进劳教所，在里边受到的迫害，揭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还有为什么要做三退，也就是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四哥听得很认真，听明白了，愉快地做了三退。表妹又嘱咐他要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郑重地答应了，还乐呵呵地说，你给我指点迷津来了。大约10天后，四嫂打来电话说，妹子啊，你四哥好多了，出院了，一顿饭能吃2-3碗粥，能溜达了，你四哥谢谢你。这位学员听了很激动，和四嫂又聊了几句，听得出来四嫂也特别高兴。第三次去哈尔滨时，天已经转凉，表妹给四哥带去了法轮功师傅的讲课录音和练功音乐，还带了一个便携式多功能视频机，里面装的都是讲述法轮功真相的视频。这时的四哥和住院时的四哥判若两人，精神状态好，说话声音洪亮。四哥说，念法轮大法好真灵，他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二哥来了，哥俩非要请表妹去饭店吃饭，很能理解他们的心情。将死之人明白真相后得到大法的救度，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表达自己对大法的那种感恩的心。半个月左右，四哥打来电话说，妹妹啊，那咋整？你没教我功啊。这是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后的急盼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四哥不仅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还开始练法轮功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